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对朝鲜减少战争叫嚣表示欢迎；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美韩军演规模降级；中国和俄罗斯反对美国实施与朝鲜有关的新制裁；美国关切埃及人权状况，暂停对埃及各项军援；川普总统授权在阿富汗的美军指挥官作战自主权，但美国承认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州诗人浪子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则国际要闻。在得到西班牙警方的线报说恐怖可能迫在眉睫之后，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官员取消了美国摇滚乐队阿拉拉斯的演出。鹿特丹市长阿布塔利布在一个仓促安排下举行的记者会表示，警方正在讯问一辆装有气罐的货车司机。这辆持有西班牙车牌的货车在音乐厅附近被发现。音乐会的组织者罗唐在推特上说，音乐厅的人已经被疏散。这个被称为马西罗的音乐厅过去是一个谷仓。取消音乐会的决定是在开门迎候公众前不到一个小时做出的。来自马西罗的电视画面显示，身穿防护服的官员正在陪同据信是乐队成员的一群人，乐队的名称是指伊斯兰教的神明。阿拉拉斯来自洛杉矶，四名音乐家去年对英国卫报表示，他们选择阿拉伯语对上帝的称呼阿拉作为他们乐队的名称，因为他们希望起一个听上去神圣的名字，但没有意识到他有可能冒犯他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希望平壤政权在语气上的变化可能会创造一个有利于对话的气氛。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蒂勒森表示，希望平壤政权在语气上的变化可能会创造一个有利于对话的气氛。
我很高兴看到平壤政权表现出的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这是我们此前没有见到过的。我们希望这是我们看到的信号开始，希望他们为控制自己的紧张状态做好准备，为控制他们的挑衅行为做好准备。或许我们在不远的未来能看到我们举行对话的通道，我们需要看到他们采取更多的行动。
尽管蒂勒森发出了和解的言辞，朝鲜星期二还是警告说，他们将对美韩正在朝鲜半岛举行的联合军演进行报复。朝鲜认为美韩两国联合军演是一种侵略性的战争局面，意图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为期10天的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不过呢，今年的参演人数和装备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帕顿从首尔报道说，军方领导人强调，这种防御性演习对持续做好行动准备是有必要的，但是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再次引发与朝鲜的紧张关系。下面是帕顿发自首尔的报道。
美韩两国军队每年夏天进行已知自由卫士演习，是针对计算机模拟的朝鲜袭击做出反应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今年有大约17500名美军和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美军去年参加军演的有25000人。 军方领导人说，除了春天举行的地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之外，夏天的年度军演对于不断部署的新兵是必要的。
我们说的是战争，不是练习阅兵，所以必须不断更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宣布，暂不对美属关岛附近的水域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从而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韩军事演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一举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美军已经锁定目标蓄势待发，并以烈焰怒火对任何攻击做出回应。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似乎已经对平壤最近的克制做出了回应，缩小了今年的演习规模，减少了人员，也没有动用核轰炸机和其他战略资产。
One way to send the kinds of
向朝鲜释放调节姿态的一种办法是，我们不会投入任何像 B-1、F-35 或者核动力潜艇这样的战略资产。
朝鲜星期天指责，美韩军演会火上浇油，加大平壤进行导弹试射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否认说，今年的演习降低规模是因为考虑到朝鲜的反对。
不，这是防卫韩国的一次军演，是个联合演习，这都是由美韩官员很久前制定的。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之为入侵排练。中国和俄罗斯也要求美韩两国暂停军演，同时也敦促朝鲜暂停导弹和核武器试验。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看一下有关跟朝鲜方面的相关报道。中国和俄罗斯官员表示反对美国星期二针对几家被指控支持朝鲜核计划的公司所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制裁无助于美中努力制止朝鲜核活动的合作。他说，美国应当立即纠正他的错误。他重申，中国呼吁有关各方克制并进行对话，以缓和朝鲜目前的局势。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纳班季亚呼应俄罗斯一位政府部长的话说，这是美国采取的另外一个不友好的举动。他说，我们强烈谴责单方面制裁，不仅是针对我们，而且是针对所有人的制裁。他说，如果华盛顿希望制裁第三方，他应该经过现有渠道，也就是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他可以在那里提出他认为违反制裁的个人和公司，并寻求把他们加入制裁名单上。他还补充说，我们首先谴责这一举动，其次我们认为这么做是不合法的，第三我们认为它没有起到促进俄美关系稳定和改善的作用。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了这项制裁措施，声明说，这些制裁是对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稍早时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补充。该决议对朝鲜实施了新的制裁，并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中国和俄罗斯均在一致批准8月5号决议的国家之列。美国财政部的声明列出了10家公司和6名个人，包括中国的煤炭、钢铁和金融公司，以及俄罗斯的3名个人。财政部长努钦在宣布这项制裁声明时说，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的个人和企业让朝鲜获取收入，用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破坏地区稳定，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们依照联合国制裁决议所采取的行动，是要表明蔑视制裁并为朝鲜提供支持是要承担后果的，并且防止此类活动今后再次发生。那么在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制裁中国和俄罗斯的10家公司和6名个人之后呢，美国财政部说呢，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 美国财政部说将冻结这些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与这几个被指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交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三家俄罗斯公司和两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布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川普任内有所改善的美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星期三显得非常紧张。原因是美国因埃及人权问题而冻结了给埃及的一部分援助。美国把给埃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减少了大约1亿美元，还有约2亿多美元的军事贷款被延后。埃及是美国的最大受援国之一。美国官员在谈到事情背景时说，原因是埃及没有改善其人权状况，也没有放松对公民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严厉限制。开罗外交部抨击美国的这个决定说，这是对 持续数十年的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性质做出的一个错误判断。有报道说，埃及取消了来访的白宫顾问库什纳和埃及外长舒凯里的会见计划，但是埃及外交部后来在推特上公布了库什纳及其一行会见舒凯里的视频，双方面对镜头显得非常高兴。库什纳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她去埃及开罗是美国为重新推动中东和平谈判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星期三，库什纳还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塞西办公室的声明没有提到援助减少的问题，而是强调了埃及愿意努力加强两国间的关系。川普把塞西视为打击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的全球战争的一个重要伙伴，川普因此低调处理他对埃及人权记录的关切。今年四月，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塞西，并对他大加赞扬。川普说，要是有人疑问的话，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非常支持塞西，他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已经授权美军指挥官根据阿富汗战争的情况做出决定，这一决策将会改变美国在这场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中的应对方式。但是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恩报道说，蒂勒森还承认美国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下面是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这个阿富汗战略得到了国务卿蒂勒森的坚决支持。蒂勒森说，美军指挥官们将不再根据上面制定的时间表做决定，而是根据阿富汗地面战场的条件来做决定。
战斗仍然需要阿富汗军队、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他们的安全部队去打，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扭转自去年以来一年多时间里战斗失利的被动局面，我们至少可以使形势稳定下来。
但是蒂勒森承认，即便是这次改变了重点，也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他呼吁塔利班坐下来谈判。
我认为总统很明确，所有这些努力的意图就是给塔利班施加压力，让他们懂得你们不会赢得战场上的胜利。我们或许赢不了，但是你们也赢不了。
蒂勒森同意川普的看法，认为阿富汗问题复杂，只能够通过地区性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蒂勒森说，巴基斯坦需要改变其对恐怖分子的态度，包括戴维·希德尼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都持同样的看法。希德尼在接受美国之音乌尔都语节目观点360中说，
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开会，禁止把武器弹药和爆炸物从巴基斯坦运进阿富汗。巴基斯坦现在明白，他们不能指望美国会退出。
威廉·古德费罗在观点360节目上说，他并没有看到美国对阿富汗的战略有任何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他们增派部队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塔利班掌握主动权。美国的将军们说，好吧，我们陷入僵局。我们没有陷入僵局，美国方面在输。我认为增派部队就是要恢复实际上处于僵持的局面，为谈判解决奠定基础。
谈判解决可能是许多厌恶这场战争的人都欢迎的一个结果。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间针对阿富汗及其南亚局势发表讲话，提出了美国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与此同时，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竞选式的群众集会，引发广泛关注。有关详情请听鲍荣为我们做介绍。
昨天呢，也就是周一晚上，川普总统呢在华盛顿市区郊外的这个迈尔堡军事基地呢是发表了演讲。他是指出了要根据一些具体的情况来消灭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的这样一些方法。那么他表示说呢，美国将不再动用军队试图建立民主，或者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形象来重建其他国家的政治系统。他还表示说，由于要防止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卷土重来呢，美国将不会从这个阿富汗急速撤军。 那么他在昨天这个迈尔堡军事基地的大礼堂对将近2000名美国军人表示说，他说我们这个以后呢将不再基于这个主观的时间线，而是要基于具体的这个地面条件来制定我们的基本方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说我不会说我们何时会发动攻击，但是我保证我们一定会发动这样一些攻击。此外呢，他说他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呢是要消灭这个庇护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些安全港的重新出现，并且呢要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他还说呢，据一些其他的专家是预测说呢，这个川普总统有可能会向这个阿富汗增派多达4000名美国军人。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他还是非常直接和严厉的警告了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他说美国呢每年都给巴基斯坦大量的这样一些资金援助，但是巴基斯坦呢与此同时却在向这个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提供庇护。那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总统来到一个距白宫不到6公里的维吉尼亚州军事基地。川普曾嘲讽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完全是个浪费，但是他周一晚上在军事基地宣布坚持对阿富汗的承诺。川普说他的目标是阻止再次出现威胁到美国的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并确保这些人无法得到核武器。
我们不会谈论军队的数量或者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从现在开始，地面条件而不是恣意的主观时间表将指导我们的战略。美国的敌人永远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或者以为可以等待我们出手。我不会说出我们何时会进攻，我们肯定会进攻。
川普还公开点名巴基斯坦。We have been paying
Pakistan billions. 我们一直以来支付数十亿美元给巴基斯坦，同时他们却庇护他们所打击的恐怖分子。但是这个情况必须改变，而且将立即改变。And that will
change immediately. 不过巴基斯坦长久以来为了自身利益庇护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进行袭击的恐怖分子团体，因此对巴基斯坦施加更多压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对巴基斯坦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会导致巴基斯坦孤注一掷，干脆增加与这些团体的连接，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阿富汗冲突自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后已经持续了16年，由多派系组成的阿富汗联合政府充斥系统性腐败。川普出于失望对阿富汗表示，美国的承诺不是永无止境的，美国的支持也不是一张空白支票。川普警告说，美国人民期待看到真正的改革和实际成果。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川普讲话后的第二天呢，中国就为其传统盟友巴基斯坦进行了强烈的辩护。那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是表示说，巴基斯坦身处反恐斗争的前沿，那么多年来呢为打击恐怖主义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呢与地区的稳定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认为呢，国际社会应该对巴方反恐努力这个给予积极和充分的肯定。他还说，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日前的有关评论，他说希望美方决策呢能够有利于促进阿富汗以及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他说我们也希望呢美国和巴基斯坦能够进一步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呢能够展开这些反恐的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执政3年来，伊拉克局势已显著改善。他还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会继续与伊拉克并肩作战。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马蒂斯和其他美国军方官员周二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晤伊拉克领袖。美国官方事先并未宣布本次出访。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2014年大面积横扫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地区，美军从同年八月开始一直在领导联军展开空袭，并采取其他军事行动以支持伊拉克军队。马蒂斯在与伊拉克总理谈话后，连同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和联军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与记者们会面。马蒂斯说， 联军继续和盟友伊拉克并肩作战。
想想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背负和继承的一切，然后看看我们今日的成就，那是因为他沉稳有力的领导，也因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惨烈的死伤以及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联军。今日伊拉克人民的安全已经大幅提升，城市被解放，人们从伊斯兰国手中重获自由，经济正在复苏。很明显的，伊拉克重新参与区域事务，而伊斯兰国则在溃逃。
伊拉克军方周日发动攻势，争取收复位于摩苏尔西方大约60公里处的泰勒阿费尔。美国联军也支持将伊斯兰国从其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所控制的拉卡等地区赶出去的努力。拉卡是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马蒂斯周二时说，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一个重点会放在幼发拉底河谷中部，在这处地区，伊斯兰国控制着拉卡以南沿幼发拉底河从戴尔祖尔延伸到伊拉克边界的区域。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上将星期二表示，潜水员们已经从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上打捞出了尸体。麦凯恩号是两个月来第二艘与商船发生冲撞事故的美国海军军舰。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海军发誓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调查麦凯恩号为何会在马六甲海峡附近与一艘邮轮相撞，受到非常严重的损伤。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显示，麦凯恩号吃水线以下的左舷处裂开一个大洞。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冲撞造成舰船的部分休息区和通讯室被淹。斯威夫特上将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潜水员们在搜救过程中在密封船舱发现了一些尸体。斯威夫特表示要彻底调查。
正如你所知，这次冲撞是两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美国菲茨杰拉德号发生的冲撞造成七名船员死亡。今年年初在西太平洋还发生了两次涉及军舰的事件。像这样的悲剧太多了，尽管这四次事件都是独特的，他们不能被当作个案看待。我对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宣布全面审查表示欢迎。
斯威夫特还说，美国海军在设法辨认一具由马来西亚海军打捞上来的尸体，确认他是否是在冲撞中失踪的十名美国船员之一。对于其他失踪船员的搜救还在继续。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已经下令所有美国舰队立即暂停行动。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上将说，这次持续一至两天的暂停将为指挥官们提供机会，评估官员们在桥上和船上应当如何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两个月这个之内呢，发生了两次这个相撞事故。事故都发生在凌晨，而且呢都是与大型商用船只相撞。出事的杰拉德号和麦凯恩号都曾前往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这个建造的人造岛礁12海里内范围内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战舰接连发生重大碰撞事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更有网络安全专家揣测，美国海军两艘伯克级驱逐舰接连发生碰撞并非巧合，其背后可能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网军。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能力对美国军舰发动网络攻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曾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网络站小组工作七年的网络安全专家格里克对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中国具备这一能力，有可能在进行某种测试。他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对军舰发动网络攻击，一种是攻击舰船的 GPS 系统，干扰其导航能力，另外一种是通过恶意软件攻击军舰的电脑网络。 不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目前否认了麦凯恩号驱逐舰与邮轮相撞是网络攻击所致。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关于网络入侵或者破坏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但调查会审视一切可能性。福克斯新闻星期二也引述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说，麦凯恩号事故不可能是网络破坏所造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是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发生了故障。 CNN 援引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接近马六甲海峡时，船上转向系统失灵。这名海军官员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备用转向系统未能发挥作用。另外一名美国海军官员对 CNN 表示，在碰撞发生前，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失灵，但后来得到恢复。不过，转向系统失灵的说法目前也被美国军方否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福特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没有发现麦凯恩号转向系统失灵的迹象。美国连线杂志报道认为，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事故虽然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发生碰撞的位置。麦凯恩号被撞位置位于左舷尾部，而菲茨杰拉德号被撞的位置是右舷。报道引述一名美国退伍海军军人的话说，两船相遇时，在右舷位置的船只有优先权，意味麦凯恩号应有调整航向和航速的优先权利，即使是碰撞看上去即将发生。这也就是说，麦凯恩号在碰撞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高的之前，都没有采取任何避让措施。目前有更多的迹象显示，这些碰撞事故的背后更多的是美军内部原因。就在麦凯恩号发生碰撞事故的几天前，美国海军公布了对菲茨杰拉德号碰撞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说，那次碰撞本可避免，两艘涉事船只的船技均不佳。菲茨杰拉德号值班人员的团队合作存在纰漏，欠缺领导能力，导致了碰撞事故。前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指挥官科克利波尔德把一系列美国海军军舰事故归咎于美国海军最高领导层。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海军领导层多年来未能对海军舰队进行恰当管理，未能配备足够人员，人员也缺乏充分的培训。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都配有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可用于防范和打击朝鲜的导弹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度内政部长辛格日前表示，印度希望与邻国中国保持和平关系，不愿意发生冲突。他认为印中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很快就会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新德里继续靠拢美日。8月15号印度独立日当天，印美敲定设立类似印日国防外交层面高层交流的外长加防长2加2对话机制。另外一方面，中国继续保持强硬的立场，主张印度撤军是和平解决边境对峙的前提。印度真会软化立场，撤出进入洞朗的军队吗？新德里铤而走险挑战北方强邻，究竟有什么打算？北京疾言厉色，但迟迟不采取行动，背后又有什么苦衷？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呢，邀请了印度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部的教授柯杜周和中国外交学院的教授苏浩，请他们来做一下解析。苏浩认为，印度不顾前提寻求和平解决对峙的做法带有虚伪性。
事实上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居然还要谈到和中国的这个寻求双方的寻求的和平解决办法。那么他把这种问题的前提把它摆到一边来寻求和平，那么这本身来看呢，带有一种虚伪性在里边。
柯杜周认为呢，洞朗是有争议地区，中国所做是在改变现状。
中国和不丹呢，他们还没有最后敲定这个边境协定，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现在居然就断言说这个土地是他们的， 因此他们应当往后退一步，这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看这个问题。就不丹而言，如果两方已跟中国已经达成了协议，是在94年98年达成了协议，说双方都不应当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不应当使用武力来改变这个地区的现状。那么呢，很显然中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管是建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行动也好，都很显然都是在改变现状。
不过苏浩认为呢，印方观点不符合史实和现实。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和历史的事实以及现实的基础是完全不符合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印度所进入的中国的这个洞朗地区的这个领土呢，是在中国和过去的西京的边界地区，而并不是和不丹的这个边界地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不丹和现在的印度所占的西京的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吉姆马真山这么一个地方作为三国的交界点，而这个印度所进入的中国领土的这个洞朗地区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山的北路北面，而山的南面才是中国和不丹的领土。
不过呢，柯杜州坚持认为呢，历史上从来没有确认争议地区属于中国。
从历史上来讲，从来没有确认过这些地区是中国的。因此现在我们是不是说推断1890年的协议敲定了边界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一言而定。
苏浩说，印度嘉宾混淆两个边界问题。
嘉宾呢，把这个两个边界把它混淆在一起。一个是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一个是中国和印度的西京边界，把它混淆在一起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和印度西京的这个边界问题，而中国和印度西京的边界实际上在1890年是明确的划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人权状况。现居广州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州诗人浪子，近日遭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据信是因参与海内外诗人作家编选纪念不久前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有关广州诗人浪子被从家中带走的消息8月18日出现在推特上，随后由诗人贝岭主持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星期二发布新闻稿表示，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人员8月8日曾进入浪子在海珠区小洲村的住所，查抄个人诗歌和艺术展览场刊图录等资料。浪子曾在网上公布对他进行调查询问笔录原件的照片，而公安十天后则将浪子带走，以涉嫌非法经营刑事拘留，并抄走电脑等物品。现年49岁，本名吴明良的浪子不久前曾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7月1日被正式传唤，遭行政拘留10天。此前几天，当局已在他住所门前安装了摄像头。居住在台湾的独立出版人诗人孟浪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浪子短期内第二次被拘留，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参与帮助筹备编辑一本刘晓波纪念诗集，而刘晓波本人也是作家，也写诗，因此以诗集来纪念和追思他并没有任何不妥。孟浪说，
因为他最近一个多月啊，在参与刘晓波纪念诗集的这个事情，他和包括国内的还有海外的一些诗人帮助我们这边主持的这个编选也做了一些事，写作编辑出版甚至传播一本文学性的书，哪怕这个主题是纪念刘晓波， 他是作家、诗人的天赋人权，大家纪念刘晓波，这是天地良心、天经地义的事情。
孟浪表示，作为刘晓波纪念诗集出版人，原计划一切顺利的话，九月便可出来，但是出现浪子被抓的特殊情况，再加上还有人在继续创作，因此目前没有具体出版的计划。他说，
没有出版计划。另外，因为这编选的工作，最近这一个多月啊，到现在为止还有作家诗人在写新的纪念刘晓波的诗歌，新的新诗，这样一个过程一直在进行。当然考虑到浪子目前的情况，我们就是目前没有出版的计划。本来是我们想一切顺利的话，比如九月份啊，我们会把它做出来，但因为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状况，所以我们没有安排这样的一个出版计划了。
孟浪表示，当局指浪子涉嫌非法经营，是指他去年和几位艺术家一起搞了一个个人作品展览，自己印刷了场刊图录。孟浪强调，画廊、美术馆、展览等自己印制图录是正常的事情，不需要批准和书号，当局以此为借口拘留他，显然是合患无辞。他说，
现在都是以刑事的借口，什么刑讯滋事啊、非法经营啊，进行打压和迫害。他们现在以所谓非法经营拘留他，指控他去年印刷了一套他自己去年办的，就是和一些艺术家配合的一个他的诗歌艺术展览的场刊一个图录，用这个理由，场刊图录啊没有被批准，他自己印刷了，又是一个笑话。当局用这个理由来找他的麻烦，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诗人背领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星期二的声明中，对浪子被拘留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有关当局应立即向社会公开事实真相，保障中国公民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的权利，恢复浪子的人身自由。也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会人之一的孟浪则表示，曾任笔会两任会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今年六月被确诊突患肝癌末期，7月13日病逝，并被海葬后，国内文学界、诗歌界极为震惊，许多诗人、作家纷纷写作刘晓波纪念诗歌，甚至台、港、澳及海外也形成写作潮，许多人提议编选出版刘晓波纪念诗集。孟浪强调，这纯属是一个文学界、诗歌界内部的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目前没有出版计划，但是浪子作为诗人、文学创作者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一切以言入罪的行为必须立即终止。此外，美国笔会8月23日在脸书上贴出诗人孟浪的照片，并发文表示，有关诗人浪子因搜集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歌而被拘留的消息令人深感不安，收集诗歌如何能被看成是一个罪行？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清楚吴明良、浪子的情况。浪子1993年出版首部诗集《回首已远》，1994年加入广东作协，著有《无知之书》《走诗的地图》等多部诗集，并编有多种诗集，还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市》、长篇小说《码头》等。浪子也是中西诗歌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现居广州，专事写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最高的互联网监管部门警告淘宝网等五家网络服务公司不得销售被当局视为非法的 VPN 应用。 这是中国政府对那些试图绕开网络审查的人发起的最新一轮的打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肖宇的报道。
浙江省网信办近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根据监测发现和网民举报，经省网信办核查，淘宝网等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 VPN 工具等突出问题。浙江网信办说，已经联手杭州网信办约谈了这五家网站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五家网站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并在限期内提出整改报告。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在杭州。 VPN 全称虚拟专用网络，是一种可以让用户绕开互联网过滤系统的软件。中国大陆网民通过 VPN 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如脸书、推特、 YouTube 等，也就是俗称的翻墙。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 VPN 翻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中国数字时代主编兼创始人肖强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估算或者说是不同的报告指向很不同的量级，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应该是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是成立的。
肖强认为，虽然和中国的网民总数相比，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作为社会上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群，几百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他指出，翻墙者正从大城市的白领精英扩展到中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群，用手机翻墙的人不断增多。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时松时紧，肖强说，
当局的需要是要阻止这个政治信息的流动，但是在这个像19大这种高层权力非常不透明，而且各种各样的信息当局有格外的需要要控制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翻墙的这个需求就会压制的更严厉。
中国政府针对 VPN 的上一轮打压才刚刚过去。7月底，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区商店里出售的至少60个 VPN 应用突然人间蒸发。苹果公司说，这些产品包含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多家外国开发商对苹果的做法表示震惊和失望，认为苹果协助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属于侵犯人权。中国网民也对苹果公司这种看似讨好北京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位中国大陆网民在推特上对记者说，话说苹果公司真没有骨气，比谷歌差远了。这位4年前开始翻墙的网民说，虽然当局近来加强了对 VPN 用户的打压，但是自己翻墙照旧，没有受到影响。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多个翻墙神器，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说， Surge 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比较贵， Shadow Rocket 俗称小火箭，爱国原名 A Big T， 改叫爱国后也还是没有逃脱被下架的命运。此外，他还特别推荐了坚如磐石的 Shadow Socks， 专门用于电脑终端。不过，这些现在在中国区的店里都买不到了。他说，自己刚开始翻墙是为了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现在天天看郭文贵爆料，习惯了看外面的世界，一天不看就难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肖强教授说，在中国不仅仅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才翻墙，还有很多人出于学术研究、社交、外貌等各种需要，甚至单纯是为了打游戏而翻墙。肖强说，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并不是当局想让其消失就能消失的，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和成本，一轮一轮的严打似的打压，才能将其控制在一定规模。他说，
因为他实际上是逆水行车，他不努力的话，翻墙的人数会很快的直线上涨。
肖强指出，控制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切专制政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专制政体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法治的政体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川普政府5月份隆重宣布与北京达成协议，中国解除了对美牛的14年的禁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开放中国熟禽进口。川普总统圣战，这是真正的新闻，但食品安全人士却对中国禽肉的安全问题存在忧虑。中国的禽肉是否安全？美国进口的中国禽肉是否会冲击美国本土的市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新政策就在于川普与习近平在今年4月敲定的100天计划，其中一条农业政策备受瞩目。在14年的禁令之后，美国能够开始向中国市场出口美国牛肉，而作为交换，美国将允许中国向其市场出售加工禽肉。根据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农业部预计在未来5年中，中国每年最多向美国出口3亿2400万磅鸡肉，这约占美国鸡肉生产量的 2.6%。 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协议下，中国只能够出口加工好的熟禽肉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禽鸟可以在中国加工和包装，但是禽鸟必须在加拿大、智利和美国三国饲养和屠宰。农业部长普杜此前对 CNBC 表示，我们所说的是熟禽肉，美国农业部的检验非常严格，我想美国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来自中国的熟禽制品。烹煮的过程可以杀死细菌和病菌，其中也包括导致禽流感的病毒，所以一般认为烹煮加工后的禽肉类制品比生制品要安全得多。农业部发言人尼娜·安南德说，农业部认定中国对于禽肉加工的食品安全标准与美国的标准等同。然而批评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是将贸易政策凌驾于公众健康之上。倡导食品安全的倡议团体食品与水观察组织的资深说客托尼·科尔伯表示，这是为了换取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证，他们也不认可农业部对于中国加工厂的资格认定。
我们不同意农业部的认定，因为在进行标准等同认定的时候，美国农业部只考察了中国山东省和安徽省两个地方的禽肉加工厂，他们认为这两个省的标准与美国等同。我们认为就此认定中国拥有等同标准的决定是不全面的。
他说，一旦农业部认定某个国家拥有等同食安标准，那么就可以指定该国的任何加工厂进行出口。代表美方多家重要企业的美国禽蛋出口协会主席吉姆·萨姆纳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等同标准的设定实际上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关。
实际上中国有出口禽肉的省份就是这两个，而这些厂商已经得到允许可以出口到日本和欧盟，这些市场的要求和美国的要求一样的严格。
他表示，测试这两个市场也并不表明中国所有的生产商都能够出口，只有那些测试之后符合标准的才能够得到许可。中国现在在聚光灯下，他说，中国不会试图去做那些损坏它的食品声誉的事情。
China is, in my opinion, not so much interested in expor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中国最感兴趣的不是向美国出口鸡肉，而是让美国宣布中国的生产标准是合格、安全和健康的，因为中国知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品标准。
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鸡肉并不是那么赚钱，美国是世界上禽肉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比中国的成本更低，再加上中国的食品安全历史问题，美国的生产商并不太担心中国鸡肉进入美国市场会冲击他们的竞争力。熟禽制品最大的风险是环境污染源，包括李斯特菌或是环境污染的沉淀以及有意掺杂的添加剂。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在不久的将来开放在中国饲养并屠宰的禽类，加工后出口美国。科尔伯说，这更会加剧美国人对于中国鸡肉的担忧。
We are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China being able to export its own poul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中国将能够向美国出口自己的饲养的禽类。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禽类体内的病原体含量不合格，中国使用不适宜给禽类使用的药物和抗生素。
另外，由于美国的商标标准，熟禽肉进口后不需要标注原产国，这意味着消费者将没有途径了解超市里或者饭店里使用的鸡肉到底来自哪里。 但是萨姆纳说，公开自由的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求其他国家进口我们的产品，那么我们必须也要去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所以这关乎公开自由的贸易。他还表示，他相信美国进口食安检验体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正在台湾举行的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已经进入第七天的赛事。作为世界体育强国，中国以实际行动消极参与本届世大会。与此同时，东道主台湾队借助主场优势，正在发挥超出预期的成绩。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期12天的台北世大运迄今已经完成了一半赛程。截至8月23号，韩国和日本代表团在金牌排行榜上名列前两位。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的台湾队也紧随其后，以12枚金牌排在第三位，总奖牌数名列第四。然而近些年来，在国际重大赛事奖牌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的中国代表团，迄今只拿到一面银牌和一面铜牌，在排行榜上名列第33位。相比之下，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队夺得75枚金牌，遥遥领先其他所有参赛国。北京抵制了本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几乎所有的团体比赛，只派出大约100名运动员参与一些项目的个人比赛。其中大部分运动员在开幕式正在进行的时段才飞抵台北。这些行动被广泛认为是北京刻意冷落台北主办本届世大运，以形式上不完全抵制的方式，实质上抵制或消极参与本届赛事。尽管中国近年来成为游泳项目的强国，包括保持男子800米自由泳7分32秒的世界纪录，但是8月23号在台湾国立体育大学综合馆游泳馆举行的这个项目初赛中，中国派出参与该项目比赛的唯一选手马日新只游出8分41秒的成绩，距离进入前16名参与决赛的资格相差甚远。同一天，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中国派出的两名选手也在第一轮初赛后被淘汰，而中国曾夺得2011年深圳世大运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出发前，中国代表团团长薛燕青承认，参加本届世大运的选手 95% 是学生运动员，其中 90% 是首次参赛。他说，本次中国队没有金牌目标和成绩指标。不过相比大多数都是新手的队友们，21岁的乒乓球选手朱林峰算是富有比赛经验的国手。8月23号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举行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分组比赛中，他以悬殊的比分连下三局击败对手，并率领队友击败新西兰队，再以3-0击败美国队，轻松进入半决赛。至于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奖牌排行榜上表现不佳，朱林峰称自己并不很关注排行榜，但承认金牌还是有吸引力。
来了肯定是希望能够夺得金牌嘛，对，但是可能水平都差不多，需要去拼吧。这个
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大约7000名选手正在参加2017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运动会定于8月30日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是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